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导师这一篇修定，也就是修心与微心秘密生这篇文章。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684页那这一个讲义的页码是延续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的内容，所以它的页码就延续。上星期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一个如来藏名藏事的意义，那这一段是在谈什么呢？我们再把这个大的结构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导师这一篇文章呢，它总共分了八个段落八节那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第六项，如来藏心与修定如来藏心与修定。那这一段呢，主要是要呼应导师先前讲到就是如来藏的教学与自性清净心以及唯识或是唯心的教学融合，对不对？或是结合，有印象吗？这边呢就是跟唯识或是唯心结合的说明把如来藏的教学跟唯识做融合或是结合了。这边导师所提到的是楞伽经楞伽经。那楞伽经它当然它还有一个比较早的一个一个教典，就是胜曼经胜曼经还不是非常的明显跟唯心结合，它反而比较明显是跟自性清净心结合。胜曼经主要是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结合楞伽经是承袭胜曼经在导师的理解当中为什么导师会这么说呢？因为楞伽经提到胜曼夫人那这个教学也大概在胜曼经都有相当的，所以他就是承袭过来，但是又进一步的一个开眼跟唯识的结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佛教的这个教学呢在这个这个时代的变迁环境的一个改变然后呢为了要这个回应时代的需求那这个教学呢还有整个修行的这一些理论，我们都看到导师告诉我们他在演变当中都在演变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如来藏跟唯识的一个结合在这一段好，那我们上星期已经大概的说明导师所引的《大圣入楞伽经》的这一段文那这一段文主要是说如来藏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阿赖耶这边的常识就是阿赖耶如果去对《楞伽经》的范本呢，这个常啊在684页入楞伽经第二行这个名为常事，有没有？这个常事就是阿赖耶了那大家可能有点奇怪，为什么如来藏念藏，阿赖耶念常这就是做区隔了因为如来藏主要是导师说它是跟胎藏有关系但是这个胎藏它其实又跟矿藏的譬喻相当，对吗？ 他到底念什么，你总是要决定一个啦。他的 主要的意义是 Garbha 是胎藏，所以我们就念藏。那阿赖耶他就是一个储藏的一个地方，储藏种子，所以他是藏，所以就念藏室。那如来藏，那如来藏也 OK 了，大家喜欢怎么念都可以，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是做一个一致性的一个个人，然后就一致性的一个读音。这个如来藏跟藏室呢，它有一个关系，就如这个引文经文的第二行，譬如大海而有波浪，大海是指什么？如果按照经呢，它后面还会有一段文呢，那如果按照经印象中好像是指这一个如来藏，其实如来藏跟藏室它就是同一个东西啦，懂意思吗？同一个东西。那波浪就是七世，可以吗？七世它会生灭的。七世会生灭，如来藏或是藏室，因为藏室是如来藏的名字嘛，它同一个人了，名字不一样而已。那名字不一样也意味着，因为他受到这个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嘛，已经外表不是那么清净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内部还是很清净的，只是被这个灰尘啊，染污的东西给包覆住了，好，大概是这样。那在后面呢，这引文的最后两行，就是其实另外一段引文，菩萨摩诃萨欲得圣法，应尽如来藏藏室之名，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如来藏，他后来被称为藏室嘛，他为什么被称为藏室？因为被弄脏了，那怎么样恢复他？把脏东西去除，他就不就是把他的那个名字把它去除掉，好，那大会若无如来藏名藏室者，则无生灭，也就是如来藏的教学，他认为你要有一个有东西生灭，你必须要有一个不生灭的东西作为它的基础。譬如一出剧、舞台剧，你看上面人在那边走来走去，跑来跑去，那他必须要有一个舞台给他们演啊，没有舞台他怎么演？在空中演是吗？懂意思吗？就是说这一些事情可以发生，一定要有一个基础了，这是他们的一个思维，所以这个很不一样的思维，就是你要有一个东西发生，那他认为你必须要有一个实有的东西作为他的基础，要不然他怎么发生？懂意思吗？他要在哪里发生？懂意思了，所以这是不太一样的思维，所以如来藏藏室一定要有。那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在生死流转的五趣四生中，如来藏如寂儿一样，五趣四生变了，那如来藏还是那样的本性清净，就是他的这个外形不断的变化，有时候天人啊，有时候这个出生到不同的出生的一个形象，在那里面那个东西还是本性清净。那这里面经文还谈到如来藏不是生死苦的造作者，也不是生死苦的受者，它就是一个让生死能够发生的一个基础，懂意思吗？类似舞台，让上面的这一些戏剧可以进行演出，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舞台它并没有去让这个 这个上面的剧情怎么演嘛，对吗？它就只是一个舞台这样。好，那为什么如来藏会有生死呢？无始以来被这个虚伪的恶习，也就是杂染的种习所熏染，就名为常事，然后就升起七事。所以如来藏它本身是清净，它没办法生出这一些杂染法，它要过一手是吗？他要过一手，就先被熏成阿赖耶的一个情况，他再有这个情况再升起气势。他其实后面这一段基本上就跟唯识所说的几乎是一致了啦，只是说关于这个心的本质，如来藏说是虚妄的嘛，唯识说是虚妄，如来藏说这个阿赖耶他的这个真正的本质里面那个东西是清净的，就是在这边关于这一个事的一个本质是清净还是虚妄，这唯识跟如来藏这两个教学的主张就不同，所以楞伽经它不是唯识的。老实说，如果你没有认清楚的话，你以为它是唯识，所以导师在书里面有讲到这一个，好像是吕澄吧，吕澄他是支那内学院，这欧阳剑那边，他们弘扬唯识，他就说这一个楞伽体用不明，就觉得。是他如果是唯识的一个教学，他怪怪的这样子，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讲的不是很明白或是很正确这样子，或是他把一些东西搞混了，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评论了。那问题是他本来他就不是唯识的教学啊，他的主张如果站在如来藏自信清净心这一套的教学来看，它是很清楚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唯识来看就怪怪的，因为它本身它只是把唯识的东西吸收进来，有一个类似唯识的这个教学的外表而已，但是它其实内在是如来藏自信清净心的这一套教学。好，那这也只有导师他才看得懂，一般人他不会去看出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人都说导师这个说楞伽经是真常唯心或者如来藏，都觉得导师说错了，其实他们不晓得他们自己才错，大概是这样。好，我们来看。所以刚刚上面入楞伽经卷五导师引了两段嘛，那第一段的解释如上面刚刚所说，那第二段呢，这个常事是本性清净为课程所染，有自体也有这一个有真相跟业相，那真相就是自体，那业相就是客体的这两个部分，这个二分就是二部分，有这两个部分。那说阿赖耶是为一指生死流转，是约业相熏变而现起来说的，会有这种生灭流转，一定都是转成阿赖耶的状态才会杂染嘛，清净的东西它怎么会生灭呢，是转成阿赖耶识的状态的时候，它才会有这一些生死流转。好，那常事并不只是业相熏变，就是业相它会这个就是升起七事，然后再受熏，然后不断的生死流转，并不只是这样的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业相灭除了，七事不起，生灭法都灭了，而这个常事的真相不灭，但业相灭。所以这一个楞伽经所讲的这个阿赖耶识呢，常事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清净，那这个是自体，一个是杂染的，那是受熏变成的。什么时候变成的？无始啊、一定要讲无始啊，要不然它很麻烦啊、你暗经也是啊，无始是来，生死流转，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嘛，都是讲无始以来，对不对啊、而不是说无名所缚，爱结所系，从某年某月某一天开始，暗经也都是讲无始啊。但他会讲一个类似开头的东西，无名跟爱，对吗？无名跟爱。所以这个常事呢，它就是一个有清净有杂染的一个综合体。这个清净的部分是它的自体，杂染部分是它的客体。那这就是净如来藏常事之名。这是什么？就是把业相灭除，让七事不起，生灭都灭去了，剩下这个常事的真相，也就是如来藏本性清净的那一个部分，自性清净的那一个部分。好，那七事不起会变怎么样？大家会不会变得呆呆的？因为七事它是杂染的嘛，不是，其实是杂染的，它是阿赖耶说这个杂染的一个状态，染污那一个部分，就是变成染污中杂染清净综合体的那个状态所现起的，其实是这一个常事所现起的杂染法。那杂染法都灭去，就剩清净的至功德嘛。所以有些人他会害怕说，哎呀，其实我们不是靠七事来认识世间的吗？是啊，但是认识都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错误这些认识灭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变成正确的认识。那正确认识就不再有另外一个名称了，就是智了嘛，对嘛，转世成智嘛，不会变呆呆，大家放心啊，就不要怕啊。所以这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业相灭除，七事不起啊，那也就不再名为阿赖耶啊，而名为如来藏，不再是阿赖耶识而名为如来藏，回到原来的名字啊，它本名叫如来藏啊，那受无始熏习这个染污之后，它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常事。常事的妄现世间相是由无始的妄习而来的。它真相也就是自体是清净不灭的。所以这个就是真常为心结合为识的一个教学。它跟为识是不一样的。好，那再来就进一步，楞伽经的一个在后面在流行的教典呢，叫密严经。那这一思想大乘密严经说的更明白，常事亦如是，诸事习气聚，而恒性清净，不为其所。这个经的文字要有业，导师怀疑是染的讹物啊，误科啊，这不为其所染啊。好，那爱也是本来而有圆满清净，出过于是同于涅槃。所以前面的阿赖耶识，它跟这个清净的法，好像又有一点区隔，对吗？阿赖耶识是一个杂染清净的综合体，那他在这边呢，就直接说明他的本质，就是 集中在说明它的本质。导师引完这两段经文，就接着说：如来藏语常是在真常唯心论当中，它是同一个法，不过在说明在真常唯心论教学当中，在说明如来藏跟常是的时候呢，各有所重，就是不同的这一个经论在说明如来藏跟常是的时候呢，那就会有一些偏重上的不同，可以吗？到了密严经就说这个常是呢，跟如来藏它就是一样的。好，那导师接着又引密严经的一段文，我们看到685页，这个经文说：如来清净藏，一名无垢智，常住无始中，离四句言说。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二会不能知。这个如来，这个藏即赖也是。这个藏就是如来藏的一个简称。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金与指环，辗转无差别。前面楞伽经就说，这一个阿赖耶就是这个杂染清净综合体，对不对？但是到了这一个密严经，它的描述方式不太一样。它的本质都是金，对不对？那这个阿赖耶他有种种的形象，就像指环，懂意思吗？对于这个阿赖耶跟如来藏的这个关系的描述，这边指环跟金就没有杂染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都是同样的东西，只是你看起来不太一样而已，对，体性是一样的，看外在就看起来就不一样。好，再来，导师说楞伽与密严融摄瑜伽行派的教理，也就是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而实则自成体系。也就是说他虽然这个吸收的这个唯识的教学，但他跟唯识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它本质上是如来藏的这个教学，它又跟这个所谓的如来藏的主流的教学又不一样，对吗？它是融合为识的，所以导师说它自成体系了，自成体系。好，那它作为生死世间依止的，为生死世间依止的，是常住本境而受熏说，也就是这一个真常唯心楞伽跟密严，这一个阿赖耶呢，它可以作为生死的依止，也可以作为涅槃的依止。那作为生死世间依止的呢，是常住本境而受熏，那作为涅槃依止的呢，是常住清净如来藏，也就是无垢智。好，那这个是这一个导师对这个楞伽跟密严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核心内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好，最后导师说，肯定楞伽密严的这一特性，才明白真常唯心论的自由体系。它作为世间依止，它是常住本境而受熏，这跟唯识就不一样。唯识阿赖耶是生灭，它不常住的，而且是杂染的，它绝对不是常住本境而受熏。那作为涅槃依止的呢， 也还是这个阿赖耶啊，那它就是转一了啊，转一转一啊，那转一的这个智呢，它其实也没有常住，唯识也不常住的啊，转一的这个智功德，它还是这一个比较是有为法的这一个特质啊，可以吗？但如来藏的这个智呢，它是不生灭的，这很特别。也就是如来藏的教学，它有一个一贯性，就是清净法它不能生灭，灭了就没有宝藏，灭了怎么办？杂染法可以灭，清净法不能生灭，灭了不没有保证，没办法保证它会不会继续存在着。所以它这个如来藏的教学都有一个一贯性，就是清净法一律都是不生灭的，其基本上是这样子啊。真正的真常唯心导师的这一个理解，其实从楞伽经开始啊，因为前面没有讲到唯心的问题，只是说自性清净心啊。唯心是什么概念呢？一切法都是由这个心而存在的啊。那之前他没有在之前的这个如来藏教学没有讲这一件事情，他只是讲说众生本有如来藏，就讲到这边而已。那杂染法跟如来藏的一个关系啊，一个就是主体，一个是课程嘛。一个课程，那课程怎么来？没有交代，对吗？啊、哦，楞伽经才说，哦，是从阿赖耶所现起的，啊、哦，所升起的，所以这个时候才有唯心的这样的意义在里面啊、哦，要不然以前就是清净跟杂染法就两种法的一个关系而已啊、哦，那到了这个楞伽才说明这些杂染法是清净法受熏之后变出来的，好，那这个关系才被明确的被阐述出来。那这一种这个关系就是唯心，好，都是从心所生，阿赖耶识所生的，好。好，那这个真常导师叫唯心呢，啊，玄奘这个虚妄的他叫唯识，啊，那其实心跟识它其实是同义语了，只是说因为。一般我们都讲自性清净什么心嘛，很少讲自性清净事嘛，啊、哦，很少这样，所以就用一个用心一个用事，都是自性清净心嘛，啊、哦，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啦，啊、哦，其实心跟事都一样的，啊、哦，意思是相通的啦，只是说在。一个用心，一个是用事，哦，那就是做一个区隔，哦，好，再来导师要谈这个无我如来藏与真我，哦，好，那导师先说明如来藏的教学本来是跟我有关系的，而且是涅槃经所说是大我嘛，哦，如来藏即是我等等这些都是涅槃经的经文所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的开示，哦，好，那导师说容摄虚妄为识的楞伽经就说其实这个如来藏应该是无我的如来藏，哦，可以吗？前面说如来藏即是我吗，哦，在楞伽经说这个如来藏，哦，讲的跟外道的我一样，是为了要这个引导，哦，外道即我外道来这一个归向佛道，哦，的一个方便施舍，哦，那如果真的要学这一个道理呢，应该要依无我之如来藏，哦，这是真义啦。那密耶经也说能断一切见归依此无我，所以如来藏的这个真义呢，哦，应该是这一个无我的，哦， 就按照这个文来看啊，灯塔是后面又有一段说明，其实啊，无我是什么？没有外道所说的作者等妄执，但是如来藏我是不能没有的啊，就是这种自在啊啊，常乐我净的这样的一种如来藏啊，又或是称为如来藏我是有的。只是没有外道所说那样的一种作者，所以如来藏不是作者哦，他就是众生生死流转一个不变的东西，可以啦哈。他不是作者，他没有去做出这一些哈，没有外道所说的作者啊，没有外道所说的作者啊。好，那所以这个虚妄为是呢？啊，比如说楞伽经，不是虚妄为是啊，就是楞伽经，它虽然讲到无我的如来藏，但是呢，这个如来藏我啊，这个清净的啊，跟外道所说那个的我是不同的，那个如来藏我是有的啊。那这边导师就举楞伽经的文啊，来证明，就是蕴中真实我，无智不能知，什么意思？没有智慧的人不能了知蕴中当中有一个真实我，是没有外道所说的那个我，但是真实的我是有，也就是如来藏我。诸谛自在通，灌顶胜三昧，若无此真我，是等悉皆无。说无真我者，谤法着有无。啊，这是楞伽经里面所说的了啊。好，再来，于诸蕴身中五种推求我，愚者不能了，自见即解脱啊。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啊。真我呢，因为它有范本，所以导师有日本，应该他都是看日本学者他的这一些翻译或是研究啊。那真我呢？啊，他的梵语就是 Putgala 啊，就是普特伽罗啊。那有我的理由，经中是用种种譬喻来解释啊，解说如琴中妙音啊。浮藏地下水怀胎木中火等啊、哦，那导师说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内证智的修验啊、哦，就是他们修验当中有看到这个东西啊、哦，清净的东西了啊、哦，他们有经验到这个东西啊、哦。好，那导师说中论以五种推求我不可得，误入。我法空性，我空性法空性啊，那这个是中论的一个教学，但是楞伽经的立场看来就不是这样子啊。若依楞伽经寄送品说，那中论的作者是什么？无智不能知啊！啊，你只知道。我不可得，其实有真我你不知道啊，你是无智不能知啊。这边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了啊，这一个讲到真实我的这一个部分呢啊，其实是后出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我们在谈真常唯心论那一章有没有？楞伽经有三个版本嘛，啊、哦，这个求那跋陀罗，还有呢，菩提留支对吗？哈、哦，还有呢，十刹难陀，唐代的啊、哦。那在这一个这边所引的是出自寄送品，那个是后面的啊、哦。它其实在这个四卷的楞伽里面是没有的。它是后出的了，在导师的理解它是后出、哦、导师他会去判别了、哦、 因为这几个译本呢，那就是刘芝的译本跟史差南陀译本都有后面的部分，但是求那跋陀罗就没有。那就有两种理解，一种就是求那跋陀罗的缺很大，是吗？缺很多。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这个入楞伽经史差南陀的这个版本加很多，又加了东西了。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导师的判断是多的是后来加的，因为思想跟前面就 有不同，可以吗？所以导师基本上在讲这个楞伽经，他如果要回归到佛法的一个核心正宗的话，他会用四本楞伽来讲，就是无我的如来藏，他就没有真我那一部分，真我是后面寄送品的地方，可以吗？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点，是有些矛盾的啦，有些矛盾。好，所以导师说，如果依楞伽经寄送品说，那其实这个真我是要有的了，真我是要有的，只是说这个真我到底是什么，因为唯识也讲这个大我嘛，唯识在大乘传经也讲到大我，大我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就是这个诸法实相，这一类的。好，我们看到686页，因为导师这边要谈的这个的一个脉络呢，因为他要再延伸到密教去，所以楞伽经，然后再延伸到密严经，然后最后到密教，所以就是会举出这个真我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会通到后面去，通到后面的一个教学。好，那导说密严经也这样说，怎么样说？所谓阿赖耶第八丈夫是运动于一切如轮转众品，如油片在马眼中有咸味，橙色等有香，日月有光，日月光溢耳，非智所寻求，不可得分别，定心无碍者，内智之所证。这内智之所证把它画起来，导师说最主要就是这个内智之所证，就根据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文句了。好，那这里面有出现这个丈夫，有第八丈夫是，有没有？丈夫就是 Purusha， Purusha，好，这是吠陀所说的圆人，因为楞伽经密严经他很这个公开的把这个婆罗门的东西都拿进来了啦，拿进来。一切依此而有的大人，那在密严经中丈夫就是如来藏士，真实我与丈夫第八世是如来藏的译名，所以真常唯心论是真心，也就是真我，离垢清净就是如来。好，虽然是这个楞伽经有讲到无我的如来藏，但是导师说这一套教学他免不了，他还是要回归到这一个真我了，真常嘛。那再来我们就接着看导师讲到这个真常唯心呢，刚刚是说这个如来藏跟唯识的结合，对不对？好，那接着这一段是说明真常唯心更重定的，有更重定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 他先概说，概说其实还是在说明前面所提过的内容。老师一开头说，如来藏一般人是依信而知的，这个在讲义的675，大家稍微翻一下675到676，导师有讲到这一句话675 676675 676这边有讲到这个一般人不知嘛只有信而已，有没有大家再注明一下，就是675的这个刮胡山这边一直到676，如来藏适应众生之意趣它是适应信增上的一般人就只能信依信而知这导师这一段有提到好，那自性清净心，也就是心性本净，为心为事，都是从于且者的修心，也就是修定而来所以这边大家看自性清净心跟唯心唯识是平行的，它这些教学或是理论是怎么出现的呢？都是修定者的经验，对吗所以真常唯心有重信而更重定的倾向，那导师这边就举了一个例子啦，比如说这个楞伽经的这个观行他都用这个禅这个 Dhyana 来安立Dhyana 就是四禅八定那一个禅，可以吗好，那楞伽经历四种禅，渔夫所行禅观察意禅，这个意的把它圈起来，这个意就是静这是唯识的一个经常会出现的用语攀缘真如禅，就是以真如为所缘然后如来禅也就是导师在书中都会说是如来藏禅然后体悟到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我们看到687页导师的解说好，第一个是渔夫所行禅，那这个是二圣所修的大家特别注意，这二圣所修在楞伽经他用渔夫，其实就是外道这很特别，导师他待会会说到那这样的禅他能够知什么人无我那他怎么修？观无常苦不净相而入定即使修到灭定也是渔夫所修常常说见自他身骨所相连那这个是不净观。那提到日月红莲花大海虚空火尽都是四修定中的圣之见，大家还记得吗？四修定就是修定的四种功德，对吗？圣之见嘛，圣之见就是超常的经验，对吗？超常的经验。好，那这些禅观呢？如是种种相，堕于外道法，亦堕于声闻，辟之佛境界那导师这边有说，二圣的禅观与外道的禅同等，这是值得注意的啦那后面导师又引了一段文就是入楞伽经提到的经文说，于我涅槃后，四种悉达多 毗牛啊，毗牛是什么呢 ？Vishnu 啊，就是这个婆罗门的三个神，主要神的其中之一啊。好，大自在啊，外道等俱出，如是我闻等是狮子所言。盘古即笑语，皮叶说仙说啊，与我涅盘后，皮扭大自在彼说如是言，我能作世间啊，我名离尘佛，姓迦多衍那，我生旃坡国，出家修苦行啊。这一段文字导师有看出一些讯息了啊、哦，这个楞伽经的佛是姓什么？迦多衍那啊、哦、的离尘佛啊、哦，而是狮子呢，是如是我闻的这一个经的一个宣说者啊、哦。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有一个意义，就是与外道为同类，可以吗？啊、哦，与外道为同类啊、哦，也就是这段经文呢、啊，啊、哦，透露出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啊、哦，就是狮子的经呢，啊、哦，跟外道是同类的啊、哦，因为病尘嘛，啊、哦。并存可以吗、哦、是同一类的。那导致说佛法演变到这一个阶段变化太大了啦、哦、变化太大、哦。那这也是后面的、哦、这个天佛一如的一个养分就在这边就出现了。哦、好，那导致说世尊为多闻圣弟子说法从现实入手。现实入手是什么？现实的身心啊、哦、所处的这一个环境啊、哦、而不是出发于唯心的。但是这个然啊、哦、依真常唯心者的见解，唯心才是佛的正法啊、哦、所以为什么他会把这个早期佛教不说唯心的这一套教学说案例一个名字叫渔夫所行，看起来就是把它看作是跟外道一样的啊、哦，因为他们认为唯心才是佛的正法，可以吗？啊、哦，就有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啊、哦。古德说心行道外，名为外道啊、哦。你应该观一切法唯心所造啊、哦，怎么会去观这一个一切法？生灭无常、哦、那你就没有在观心了嘛，懂意思吗？心行于道外、哦、名为外道、哦、好，依楞伽经应该说心古德说心行于这个道外名为外道，这边刚才有点讲太快了啦、哦，古德跟楞伽经的一个这个说法不太一样啊。心行于道，这个道就是佛法啊，没有在佛法的这一个道理上去实践，那这个是外道啊。那这个楞伽经，如果是依楞伽经来讲呢？这个心外有法名为外道啊，因为阿含经承认有这个有心有色嘛，对吗？哈，而不是一切为心的啊。那如果心外还有这个法存在，那这个就是外道，那个就是声闻所说的这一些教学啊。好，那所以导师这边有谈到，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二圣所修的禅被名为渔夫所行、哦、那它有几个意义啦、哦、就是说第一个 不是唯心的就不是正法、哦、所以就被判为 是跟外道类似的、哦、那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二圣所修，其实是释迦佛所修了、哦、那如果要又跟后面的这一段，就是释迦佛所说跟外道是同类，那这个会让整个佛教界的这些学习楞伽经的人会开始有一些迷惑了啦、哦、就是他会搞不清楚了、哦、既然这个释迦佛说跟外道的东西是等同的话，那外道东西我也可以拿来用，对吗、哦、所以很多外道东西就不大量被吸收进来了。那导师这边大概提示楞伽经的这一段教学提供的一种类似促进、哦、或是转类点的一个作用、哦、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哦、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哦、我们后面的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哦、下课。